今天的会前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亚伯拉罕信之终基。亚伯拉罕信之终基。好，亚伯拉罕信之终基呢？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从罗马书4:12，保罗说：“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基去行的人。”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基去行的人，按终基去行，意思是如同行军的时候的动作，就是后面的人要跟着前面的脚步这样子走，完全效法前面人的榜样。而保罗呢，为什么带出亚伯拉罕信之终基呢？因为他在论述因信称义的真理。引用了亚伯拉罕信之终基，所以今天我们这群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信之终基，而这个信要有终基啊，就好像雅各书所说的，没有行为，也就是没有终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借着创世纪，我们在这里读亚伯拉罕信之终基。好，那前面谈到了亚伯拉罕信心的起步是离开偶像之地，而这个偶像的诠释呢，就是生命中的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带进了偶像的诠释，撒旦的诠释就是我要，所以撒旦在失败之前谈了五个我要，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善者同等。哦，所以这是撒旦的权势，就是我要，就是偶像的权势在我们身上了。而整个亚伯兰心之终极，亚伯兰这个神对亚伯兰说什么？你要，不是我要，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从这一节里面，我们检视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生命不再是我要，而是常常问主说：“主啊，主要，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不是整天我要，我要，有没有问主？主，你要我做什么呢？亚伯拉罕的父亲他那象征是什么？没有。意向的生命，这种没有意向的生命，不知道主要你做什么的，必须死，而且必须扑倒，要不然才能够起来领头离开那个偶像之地哈兰，往这个神应许的迦南美地。这就好像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遇见主之后怎么样？肉体眼睛瞎了，肉体扑倒了，他才能够喊出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这里才能讲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我当做什么呢？”之前保罗也是我要为犹太教热心，我要抓捕基督徒，是不是？因为当时是这种黑暗权势在他身上，撒旦的权势在他身上。当他的肉体倒了、扑倒了，一个肉体扑倒的人，肉体眼睛瞎的人，属灵眼睛被开启的人，他才能够说：“我要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当做什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亚伯兰心之终基就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祭坛是向着神的生活，当有祷告的祭坛；帐篷是向着世界的，意思是说心向着天，不要心整天连在地上。一个心不向着天的人，心就容易连在地上，永远无法前行到神所应许的美地。所以，谈到了亚伯兰信之终极，真是太棒了！今天学了两个功课，你有没有这样脚中了？你这是不是真的从那个偶像之地出来了？你是不是效法亚伯兰终极能够有祭坛跟帐篷的生活？今天还要继续亚伯兰的终极，这终极是什么？不用肉体的手抓住应许。
骆驼，就为了使我连我能否用星星穿过。你给我一场风暴，却没有港湾落脚，就为了使我连我能否用星星依靠。穿越那沙漠，一星星脚下开拓。
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第十九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亚伯拉罕信之终基，凭信而活。亚伯拉罕信之终基，凭信而活。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三章的十四到十八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十三章，主要讲述罗德与亚伯兰之争。在埃及经历了一场风波的亚伯兰回转过来，便带着妻子侄儿罗德并所有的离开了埃及地，回到了迦南。亚伯兰回到了从前的伯特利与爱之间生活的那地，恢复了祭坛与帐篷的生活，重新建立信仰生活，有了灵性的复兴。在此同时，一个因财物甚多而引来的试探却临到了他和侄儿中间，一场相争即将在亚伯兰和罗德之间展开，使他们不能同居，骨肉弟兄不可相争，以爱心牵绊成就和睦，凭信心而活是亚伯兰的选择，也是他信心生活蒙神赐福的见证。最终罗德选择了富足的平原，渐渐挪移到罪大恶极的索多玛，而亚伯兰却住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这次罗德与亚伯兰分别也使得二人的命运进入了不同的轨道。好，接着让我们听寇山老师的短讲信息。亚伯拉罕之约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是什么？
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然后成为一个赐福全人类的。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话说，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怎么样，透过他要是怎么样，要因你世界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被拣选不是只是为了他个人， 不是为了这个家族，不是为了这个国家，是透过这个人，透过这个家族国家赐福全人类，这是神的心意。当时人散在世界各地，神的救恩没有终止，继续透过亚伯拉罕，他要彰显他的那个救赎的计划，这是神的目的。所以你从这里面可以看见神那个奇妙的作为。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之约出现了。什么叫亚伯拉罕之约呢？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们中间立什么约？我们看见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很清楚的，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有后裔，你的后裔将会召集叫什么？迦南这块地要给你。”后裔跟地这件事情已经成为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神要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你这个人、这个家族、这个民族，要成为一个神救恩计划的一个管道。到了十七章讲得更清楚了，除了后裔跟土地之外，十七章里面那个约里面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个国度由他而出，君王由他而出。你看见这个约里面包含了什么？神要借着这个人、这个家族、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然后要做一件事情，有一个国度要出来。这个国度显然指的不是以色列人这个国度而已，有一位君王出来。这位君王指的也不是只是以色列人历代的这些君王，指向弥赛亚。而这个国度跟君王指向了上帝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上帝拣选一个人，这个人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往迦南地去，孤身一人，什么都没有，但是带着他，然后要从他身上成就大事。上帝要做这些事情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圣经怎么样成立这个民族，给他们一块地，迦南地是应许的地方，给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他们有很多的子孙能够在那块地上做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要独厚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呢？其实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可以看到方向，不是独厚，是借着你做大事。当时的迦南地巴勒斯坦地是位在当时的东方的巴比伦跟南方的埃及这两个文明的一个交汇口，两边的贸易经贸的往来一定要经过巴勒斯坦地。上帝拣选一个民族放在那块地上，然后让这个民族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上帝颁布律法，赐下会幕，也操练他们，用马良操练他们，让他们这个民族跟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呢？上帝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从后面圣经可以看得见，如果以色列人跟神维持一个正确的关系，上帝就要赐福那块地，春雨秋雨就要降在那块地上。于是两边巴比伦人、埃及人两地这些商贸旅游的行为经到这边，哎，这边有一块地，这个地上的人怎么这么蒙福啊？他们的物质环境怎么那么好啊？他们就去想为什么呢？然后以色列人要扮演一个角色，他要做圣洁的国民，做祭司的国度。他要告诉这些人说，我们之所以这样蒙福，是因为怎么样，我们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跟这个世界不认识神的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活出不一样，而且我们怎么样盼望把你们这些不认识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我这个祭司的国度，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我们一同按照他的标准而活，不要个人任意而为，偏行己路。这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在这块地上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高山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约呢是要透过亚伯拉罕这个人、这个家族、这个民族，而到最后要成为一个国度，做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而君王要从这个国度而出，指的就是弥赛亚，也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谈的是罗德这个人，罗德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好，罗德这个人，罗德这个人呢，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出加勒底吾尔，侄儿罗德也跟着他同去。当亚伯兰回到迦南地时，他面临新的问题，就是与侄儿罗德分家。亚伯兰知道在 外邦迦南人面前骨肉相争是不好的见证，亚伯拉罕表现了宽宏大量的态度，他主动提出不要相争下去，于是慷慨的将选择权给予罗德。相反的，我们看罗德这个人，他竟私自的把最好的土地讨去，然而这个自私的选择把他引往属灵的灾祸里去了。罗德这个人，他的心错了，脚步也跟着错了，他往东方的平原迁移，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罗德要得世界，最后却陷在网罗里，他放弃了帐篷的生活，在索多玛定居了。圣经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不想知道，也就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他定义与近前爱神的亚伯兰分开，而去跟索多玛人同伙同居，进到他们当中做起邻居来了。罗德这个人跟不应当认同的人相合了，失去了见证，更重要是失去了神的同在。索托玛的好景到底能够存在多久呢？罗德可有想过吗？因此我们若贪爱世界，做了错误的选择，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灵性必然也要像罗德一样大受亏损。罗德离去了以后，耶和华才向亚伯兰显现应许，把迦南全地赐给他，遵行神旨意的人终究不是受损失的。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神啊，我什么时候离开了帐篷的生活，我什么时候就要失去祭坛的生活。当我没有祭坛生活的时候，我的属灵生命都要遭亏损了。罗德这个人是我的见解，保守我不犯罗德贪爱世界的罪。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知道罗德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第二个是看到了亚伯兰不用肉体的手抓应许，也就是他凭信而活。他凭信而活。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他是如何的凭信而活呢？亚伯兰在埃及第一次的试炼是遭遇饥荒，下到埃及，在那里撒了谎，在那里受了法老的责备，在那里受了顶大的羞辱。他第一次的试炼失败了，他学了功课，他回到当初的地位来了，又过起了帐篷与祭坛的生活，恢复了与神相交的关系。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经营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的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就是从前知道帐篷的地方。回到帐篷与祭坛生活，灵性的复兴，得胜的试炼的要件。回到了迦南地的亚伯兰，他第二个试炼是什么？兄弟之争的试炼。亚伯兰在埃及因试图出卖妻子，他成了夫妇，因此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这成了亚伯兰的另一个试炼。但这次的弟兄之争的试炼，亚伯兰没有失败，他得胜了。他不为自己争什么，不为自己挑选什么，只信靠神对他的看顾。因此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是亚伯兰对罗德所说的话。亚伯兰的得胜在于他不用自己肉体的手抓住迦南地，他是凭信而活的。他让罗德先去选择，他凭着信心相信神的保守，神就向他显现说，从你所在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里让我们学习到神的应许必定实现，因此我们不必要用自己的肉体的手来抓应许，让神的手来保守我们。但愿主怜悯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手跟自己的方法。亚伯兰就帮了帐篷，来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 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得胜第二个试探，他们又开始回到帐篷与祭坛生活，搬了帐篷，表示不再被这些属地的财物所捆绑，他的心不连在地上了，他要开始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为神筑坛，帐篷与祭坛的生活一直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当有的生活。感谢赞美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罗德虽然有失败，但是他懂得回转，回转的关键就是在回到祭坛与帐篷的生活，凭着信心而活着，不用自己肉体的手来抓住神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沙漠中的骆驼》，沙漠中的骆驼，让我们来效法亚伯拉罕信之终极凭信而活。
你给我一片沙漠，
你给我一片沙漠，却没有留下骆驼，就为了试我练我，能否用信心穿过。你给我一场风暴，却没有敢弯落脚，就为了试我练我，能否用信心依靠，穿越那沙漠，以信心为我骆驼，绿洲就在前方，路就在脚下开拓，风暴在交错，我依然屹立自若，港湾就在心中，一生信心交托。亚伯拉罕信之终极凭信而活，凭信而活，不用肉体的手抓住神的应许。这是我们当效法亚伯拉罕信之终极。或许你现在的环境好像是一片沙，没有绿洲，只有风暴。今天信心就是你在沙漠中的骆驼，信心就是你在沙漠中的骆驼，凭信而活，凭信而活，相信神对我们生命中的应许。我们即将越过这风暴的沙漠，这是我们在走这一条信心道路、属天道路、十字架道路时候的一场试炼。我们不只要离开偶像之地，要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接着我们就要凭信生活，效法亚伯拉罕信之终极。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愿我们都把我们的信心定睛在神的身上，不凭自己的手来抓住应许。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你借着保罗写出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你借着创世纪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亚伯拉罕信之终极。我们愿意效法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离开乌尔，离开哈兰的偶像之地。主耶稣，祈求你在此时此刻粉碎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偶像权势， 也帮助我们能够脱离世界对我们的捆绑，不要让我们心连在地上，让我们过去足坛与帐篷的生活，接着我们凭信而活，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信心就是我们沙漠中的骆驼，凭着信心穿越风暴的沙漠，这是神给我们的试炼。愿我们都效法亚伯拉罕信之终极凭信而活着，来胜过每一场生命中的试炼。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却没有留下骆驼。